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为受战争所害的家庭祈祷，全力不可扼杀爱。教宗向乌克兰家庭运送援助物资。教宗鼓励泰泽青年做和平的缔造者，希望的携带者。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生门于12月27日关闭。教宗梁十四世12月28日圣佳节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邀请大家为因战争而受苦的家庭祈祷。他表示，在上主圣诞奥基的光照下，让我们继续为和平祈祷。我们今天尤其为孩童、年长者和弱势群体祈祷，我们一起把自己托付于纳泽勒圣家的代祷。在三中经祈的活动的要理讲授中，教宗从当日的福音出发，回顾圣家逃往埃及的经过，称那对耶稣、玛利亚和若瑟来说是一个考验的时刻，给救主诞生的光辉情境中投下死亡威胁的不安阴影。教宗指出，黑洛德的一生备受折磨，他残酷嗜血，因其凶残而令人畏惧。教宗补充道，正因如此，他深感孤独，成天害怕有人要篡夺王位。黑洛德亦从贤士们那里得知刚诞生的婴孩是犹太人的君王，便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于是下令杀害所有与耶稣同龄的孩子。教宗指出，在黑洛德的王国里，天主正在实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那些古老的救恩承诺在其得以应验。然而黑洛德因害怕失去王位、财富和特权，而对这个奇迹视而不见。白冷城内洋溢着光明和喜乐，牧人领受从天上而来的大喜讯，在马槽前光荣天主。但是这一切非但无法穿透王宫的铁甲防御，反而被扭曲成威胁之声，在黑洛德的王宫里回荡。这位残暴的君王要在盲目的暴力中加以扼杀。教宗接着表示，正是这种心硬反而更加凸显出圣家临在和使命的价值。在暴君所代表的专横贪婪世界里，圣家是唯一可能的救恩之道的摇篮，也就是天主的救恩之道。他毫无保留、毫无要求地将自己白白地赏赐给人类。随后教宗把目光投向当今的家庭，邀请人们守护福音的价值，祈祷、秦岭圣事、健康的情感、真诚的对话以及忠贞。 他同时也呼吁每日做出简单具体的善行和言行，以对抗当今的残暴势力和错误迷思。最后，教宗借着圣母玛利亚与圣若瑟的转导，向天父祈祷，求他降服我们的家庭，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愿所有家庭都能以纳匝类圣家为榜样，成为天主临在和他无限慈爱的标记。装载着十万份只需少量的水就能做成富含能量的鸡肉蔬菜汤食品，已运送到乌克兰。该国家庭在12月28日圣家节之际，收到了这些来自梵蒂冈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教宗梁十四世的小小的轻柔抚慰，对乌克兰家庭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慰藉。教宗赈济所所长科拉耶夫斯基书记向本新闻网说，教宗的这份礼物是对家庭的关怀。这些家庭如同纳匝类圣家那样，为了寻求庇护而踏上痛苦的离乡背井之路。他们正经历难民的悲惨处境，充满了恐惧、不便和不确定性。书记表示，这一举动表明，天主诞生于这样的家庭，总是渴望与那些身处危险的人同在，与遭受苦难、被迫逃离、被拒绝和遗弃的人同在。另外，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指出，圣诞节前，教宗通过教宗赈济所和圣座大使馆向不同国家提供了资金援助。圣诞夜前夕，韩国三养食品公司寄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梵蒂冈，随后三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开往乌克兰遭轰炸最严重的地区，那里没有水电和暖气。现在卡车已抵达目的地。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最后说，教宗梁十四世不仅为和平祈祷，他也希望与受苦的家庭同在。你们要做信心的朝圣者，和平与修和的工匠，为周遭的人带去谦逊且喜乐的希望。教宗梁十四世致函泰泽团体第48届岁末年终聚会的与会者，如此勉励他们。本届聚会于12月28日至1月1日在法国巴黎举办。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向大约15000名年龄介于18至35岁的参与者表达了教宗的问候，保证他精神上与之同在。教宗欣喜地得知，青年们响应欧洲基督信仰各教派的邀请，秉持欢庆和友谊的精神，在一座宗教遗产丰富的城市举行聚会。许多圣善的人数个世纪以来在那里做出光辉见证。每个人以各自的方法勇敢地回应了基督的召叫。接着教宗提及泰泽院长马思谦2026年书信的主题，你们在找什么？这个主题触及每个人心中的关键问题，并邀请大家不要害怕，却要把这问题放在祈祷和静默中，深知基督就在自己身边，确信他会让所有诚心寻找他的人找到他。教宗指出，在世人经历许多考验的这一年，青年这几天 在巴黎受到各宗教信徒和善心人士的慷慨款待，这本身为世界是一个有力的讯息。但愿你们这几天的祈祷和分享时刻有助于你们加深信仰，更清楚地分辨出如何在你们生活的具体现况中活出福音。这是教宗对泰泽青年的祝福。有鉴于禧年即将落幕，以及今年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值此教会的特殊时刻，教宗表明他曾在伊兹尼克的大公祈祷聚会中称修和是遭受冲突和暴力之苦的全人类所发出的呼吁。教宗最后重申，所有基督信徒之间圆满共荣的渴望，始终与全人类彼此友爱的追求常相伴随。今天我们关闭圣门，向天父献上感恩的颂歌，感谢他对我们的一切慈爱。同时我们心中保持着这样的意识和希望，他慈爱与平安的拥抱依然向所有民族敞开。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总铎雷纳枢机的祈祷在该大殿前廊回荡着。雷纳枢机12月27日主持了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门关闭仪式，他在静默中走上台阶，然后在门槛前跪下祈祷。他起身关上圣门，同时低头致敬。在他之后，许多信徒走到门槛前，将手放在门上，以示祈祷和收敛心神。在禧年历史中，拉特朗大殿圣门在1423年的圣年中是第一个被开启的。现今的圣门是雕塑家波迪尼为2000年圣年制作的，圣门上的图像呈现的是圣母抱耶稣圣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以及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徽章。圣母保护耶稣圣婴，圣婴则将手伸向十字架，以祭献来表明他永恒的天主性。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圣门于12月28日上午关闭，关闭圣门的礼仪在静默中举行。圣保禄大殿总铎哈维枢机缓缓走向圣门，然后在圣门前屈膝默祷片刻后，他起身关上圣门。哈维枢机在关闭圣门的弥撒讲道中指出，基督徒的希望不是回避战争、危机、不义和当今世界的迷茫，逃避不敢于正视自身的限度与不完美，以及今日集体挫败的历史，或者停滞不前，束缚在内心的牢狱中，让屈从成为习惯，最终成为伤害。这两种对立且互补的活动，如同圣门的开启和关闭。然而，就在这两个活动之间，守护着一份不会耗尽的仁慈记忆，一份已然赐下的救恩，一旦进入历史，就能成为能发芽的种子，永不凋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关系破裂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什么是关系或人际关系，然后探讨关系的重要性，再而探讨什么是关系破裂。什么是关系？按字义，两个或多个人或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连接状态，例如透过血缘、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叔侄，就是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或透过婚姻连接在一起的状态，两个或多个人或群体互相看待和对待的方式，例如朋友、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雇主和雇员。关系的真正意义是：一、连接、交往或参与；二、人与人之间透过血缘或婚姻建立的连接；三、人与人之间情感或其他连接。如何定义关系？关系是两个或多个人之间的联系，或他们相互对待的方式。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关系的种类繁多，主要可分为人际关系与非人际关系两大类。其中，人际关系又可依据关系的性质和情境，细分为家庭关系、友谊关系、职场关系、恋爱关系、依附关系等不同类型。此外，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也存在不同的关系分类系统，例如涉及人际关系的常见种类可以是：家庭关系，指个体与父母、手足、亲戚之间的连接；友谊关系，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观、朋友之间建立的连接；职场关系，同事、上司、下属在工作场合的专业互动；恋爱关系，男女之间发出的亲密关系，如情侣、伴侣。亲密关系，广泛的指恋爱关系，其特点是情感上的连接与依赖。依附关系，是心理学中的概念，指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和互动模式。商业关系，与生意伙伴或客户之间的商业连接。小区关系、邻里关系，与邻居、社群成员的互动。法律关系，受到法律约束的关系。从心理学者研究依据关系的性质和情境所提出的分类关系，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涉及关系，而每一种的关系都是重要的。按照这些心理学学者研究的意见，我们可以检视在我们现实具体生活中，我们涉及或与另一个个体或群体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结果，随后把检视结果列下清单，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关系为何是如此的重要呢？首先是基于人的人性，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天生就需要连结和爱，因为爱是人类最深刻的情感之一。其次是为生存，连结与食物和住所等基本生理需求的类似，社会连结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情感的需求。再而就是建立发展社交适应力。哈佛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社交适应力与身体健康一样，对于幸福健康的生活至关重要。总而言之，连结或建立关系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和能力， 若缺乏廉洁，人的生存会受到极大的挑战，人的生活情绪也会受影响。事实上，有多少人如同《鲁滨逊漂流记》一书的鲁滨逊一样，能远离人烟，长时间完全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仍能生存。这本书是一本由英国丹尼尔·迪福59岁时所著的第一部小说。迪福后来出面澄清，说这是苏格兰海军军官真人的事实。他在荒岛上历险的时间仅4年，地点是在太平洋上，一个属于南美洲智利的小岛。因此，人际互动是人在生命中能拥有最有意义的经验。人际互动若是重要珍贵的，而且也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及需要，同时也是幸福、愉快、自由生活的根源，人应当看重、珍惜、保护、发展和加强。可是，在日常生活呢，也会出现下列的关系破裂的事件和情况。比如说，倩妮最近数月发现，她与丈夫联名的银行户收到了她从不知情的异常的收支记录，因为她的先生保罗从没有给她说什么。再过几个月后，终于很意外地碰上他与一位第三者交往了。这些情况导致他们的婚姻关系破裂。再说国华与念慈认识不久，因兴趣相投，很快建立了好朋友的关系，他们更是成了在工作上的合伙人。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因投资的目标，两人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两人虽然谈了多次，仍达不到共识，因为两人对投资将可能得到的利润有不同的期望。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合作者的关系没有了。我们再说子月，上了大学之后，他在新的环境，一切都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在没有戒心下，他不慎交上了不良的朋友。为了要迎合这位朋友，他也渐渐地变了。父母看到他的改变，自然会提醒他，可是他也变得自以为是。他长大了，他可以独立自主，父母的规劝提醒他不要接受了。结果他与父母的关系渐渐疏离，甚至临于破裂的程度。我们再看慧云与梅雅，是两位好朋友，常会面交谈，分享近况。他们从没有试过一同外出度假，他们决定了做一次多天的旅游假期之行。真的是相见好，同住难，因为事先没有好好的计划旅程，在旅途中常因景点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又加上两人的生活小节习惯的不同，结果两人的友情破裂了，以前的死党关系不复存在了。以上所谈的几项日常生活发生的事例是很平常的，也许我们也有类似的生活经验，原是美好和谐的关系，因发生了一些情况受到影响而改变，甚至破裂。按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导致关系破裂的因素可以是因为沟通不良、信任缺失、人生目标不同、虐待行为等原因。因此，我们要把握好人生的自由、幸福、快乐和人际关系。因此，我们要需要检视我们现实的生活是否有受到破裂关系的影响。若是的，破裂关系是存在的话，我们必须正视、超越它们，且把这是我们感到痛苦、受到控制的情况转变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关系破裂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什么是关系或人际关系。 然后探讨了关系的重要性，再而探讨了什么是关系破裂。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关系破裂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